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也让我们也能够在这里来继续的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不仅仅你来拯救我们，更是主你爱我们。我们借着何西阿书，求神你来让我们更加能够来明白主你自己的爱是如此的不离不弃。我们谢谢我们的上帝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是何西阿书的第四讲，讲第三章的部分。第三章的经文比较短，总共只有五节经文，五节经文。我们先翻到经文，我们找一个人帮我们读一下经文，我们就请郑宇吧，郑宇姐妹来读一下经文。好，郑宇可以吗？
好，可以啊，等一下
我屏幕看得到哈，屏幕可以看到吗？
哦，我在，行，屏幕吧。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列神，喜爱葡萄，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银子舍客勒、阿麦、伊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言，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像你也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佛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未来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典。
好，谢谢，谢谢郑宇姐妹。好，短短的五节经文哈，我们首先来有一个讨论题，我有请张磊姐妹跟丁燕姐妹稍微准备一下，但其中总共有三个讨论题哈，我现在只是讲第一个，看你们希望哪一个先分享哈。第一个就是讲到妻子背叛到了出走沦落为妓的地步，何西阿还是去爱他赎回他，这样的人怎能去爱他，怎么去爱？我们请丁燕跟那个张磊姐妹分享一下好吗？
行啊，那我先讲吧，听得见吗？
好，可以听得到。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就试试从两个方面吧去理解何西阿对哥米的爱，一个是就是信念上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信念上就是说要靠依靠上帝的信心去爱哥米。那么上帝让何西阿去这个赎回哥米，并且去爱他，是吧？那么这个何西阿就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做。那新约也在讲嘛，就是说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敌人。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上帝的顺服去爱，这就是信念上的。那么这样就好理解了。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想讲，就是从情感上就是靠心里的盼望去爱。哥米是这个何西阿的这个妻子嘛，她也是孩子们的母亲。不管如何吧，我想何西阿从亲情上来讲的话，多少对闺蜜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吧。所以呢，这个何西阿就是坚信用自己的真诚、宽容和怜悯去感化闺蜜吧，让她能够悔改回转。那这就好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不管父母多么，就是这个孩子特别叛逆，不管父母多么的愤恨、伤心、失望，那做父母的哈，也一定会一直牵挂这个孩子，关心这个孩子的。所以呢，可能为他祈祷啊，总盼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变得懂事成熟，然后希望呢 这个孩子，叛逆孩子呢，会恢复和我们父母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我就从这两点来讲，所以这样就好理解了。
谢谢，谢谢赞美。好，弟兄姐妹有没有其他补充的？
哦，我以为老师会先讲课，结果一上来就讨论哈。
你要等到下一个也可以，你讲。
然后啊，对，其实那个，我就是有一些在张丽姐妹的那个分享上有一些补充吧。那我们其实就是看到说，好像这个就是说，神要和瞎去爱这样子的一个。淫妇哈，他的妻子背叛他的，其实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不可思议哈。但是何西阿他顺服着他去做了。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所理解的爱可能是爱我们所爱的，爱值得爱的，爱可爱的，爱我们喜欢的。那是我们的爱是那个我的爱是从那个老亚当来的，可是何西阿他所行出来的这个爱其实是神的大爱。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那个爱其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爱是不计他人的恶，爱是为着他人的益处。所以当何西阿行出这种爱的时候，你看像何西阿他是用尽了他的那个家产，银子不够还用粮食去凑哈，去付上代价的这种爱，其实不是我们从老亚当那里来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那我想其实事实上何西阿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遵循神的这个呼召和神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体会是体验到了神的心里面的痛苦，他其实也体验到了神的大爱。那这个爱其实是从神来的，那是神的爱，是神所赐的。那其实我也想到是说在新约当中就像刚才张蕾姐妹讲，神也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那神也说我们弟兄姐妹们要彼此相爱。神是如何的爱，是怎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事实上我这个爱其实也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讲的爱，其实也是从神而来的爱。那我想接下来因为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发现三个讨论题其实是其实是相关的，所以后面的那个讨论题可能就会回答说这个如何从神那边来领受神的爱，那就听现在就听老师的讲解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赞美姐妹跟丁韵姐妹的分享哈。我们再回到刚才读的那个第一点的部分哈，就是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当然这里的部分一个是何西阿他要去面对淫妇，当然做类比的时候是讲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其实整个小一长老在前面讲的这个部分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主线做对比的。我讲第一个点的部分讲爱的命令哈，爱的命令的部分，刚才赞美姐妹分享的部分，第一点就讲到信念的部分，真的，这个是上帝给的一个命令，好，上帝给的一个命令，面对的这个爱的对象的部分，我们看到经文的部分，这个是一个淫妇，加起还被他的情人所爱的，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在这个淫乱的当中的哈。而以色列人的那个状况呢，就是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当然大家假设有查了的部分，有预查的部分，大家大概都知道葡萄饼在这里也是代表一个，因为 他在拜别的神的时候就是用葡萄饼来拜，这个拜也是相当于他在拜其他的偶像这样子，好，喜爱葡萄饼这个意思。Yeah. 神的命令从前面的第一章在讲的部分，从叫那个何西阿去做的一件事情，前面是去取，好，去取，把这个是一个命令，直接去取，就是一个动作去取。但是现在到了这一章的部分，上帝把这个标准提得更高了，就是说要叫他去爱，去爱的部分。去取可能做一个动作，把这个事情遵守上帝的命令去取，已经是比较困难了。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去爱的时候，就更加困难了。刚才丁燕姐妹分享的非常好，这个爱其实不是从我们人来的，是从上帝来的。好，再下来的部分，这两个在做比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说最后原来的部分，不管是对以色列人的部分，是因为是耶和华是上帝，他是主动的，他来爱他们。当然对何西阿的部分，对淫妇这个部分，他遵守上帝的命令，他把这个爱实施出来，所以说这个是来自上帝的一个命令。其实这个当然引申的一些讲，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这个爱的部分真的是非常印证，就是说丁燕姐妹刚才分享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有 这里的爱是来自上帝的，而不是我们人自己这个老我可以生出来的这种爱。Yeah. 因为前面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在分享一个部分，就是上帝 在对以色列人在宣告他的定罪跟审判，又宣告他的一个应许，现在在这里突然就是命令何西阿再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爱这个淫妇，来表达上帝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爱。Yeah. 好，再下来我们下面刚才有大家在就是丁燕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到一个代价的事情，就 这里的当然有在讲说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买一赫梅尔半后购买，这个是第二节的部分。当然从这个部分来看，就是我们去看何西阿的部分，他是这个哥灭是何西阿的心腹，前面是一个心腹的身份，后来他就变成一个淫妇的一个身份，加起可能当然从圣经来看他可能会变成娼妓，后面就是从他这个用银子来买的部分，可能就他最后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奴隶，属于奴隶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价格的部分刚才丁燕姐妹有在分析，网络上就是我们那个圣经 PowerPoint 里面有做了一个计算，我在这里就不用具体的讲，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这个金额差不多是一个奴隶多一点的价格，就是付上这个代价。当然其中也在分享的部分，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何西阿可能在那时候他的 cash flow 有问题，就是他的现金好像不够、当然是这个三十舍克勒有可能大概是一个工人的工资，再加上一年的工人的工资吧，再加上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有些地方计算是 37.5， 有些人计算差不多40，但是这个不重要，就是说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就是说除了自己的钱的部分，甚至钱不够了以后还要拿一些物去等价交换一样，才可以把他这个太太赎回来。Yeah. 好，在这里我们再来讲一个部分，完了以后加起我们有看到何西阿顺服上帝的命令，他就开始为这个部分去付出代价。好， 付出代价。我在这里部分想跳到第二节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二章的部分，我们上一次留下来的那个讨论题， 在前面叫他去取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有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一个聘礼的部分，是在讲就是说我必聘你永远归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灵敏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下面这两点就是上一次小玉长老有在提的，聘礼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好，有什么特别之处，聘礼是怎样给以色列人的。在这里的部分我自己有在做了一些总结的部分，当然聘礼在这个上面有讲上帝的一个属性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过程中间，我们有可以看到，当然何西亚的部分他自己付出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就立即就去就是用赎价去把他的妻子把他赎回来。在上帝的行动的部分前面我们有看到，他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是一个上帝的百姓，但是上帝把这个关系提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高度，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夫妻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在婚姻里面知道这个是一个盟约，上帝自己愿意相当于谦卑自己，为了爱他的百姓，他把跟他百姓之间立了这样的一个约定，立了一个盟约。盟约的部分，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聘礼，他的聘礼的部分。聘礼部分他这里有分成三块，一个的部分是仁义跟公平的部分，仁义的公平的部分。仁义跟公平的部分，当然特别是在讲上帝的一个属性，就是说他的整个的一个救赎，他不会因为有任何的偏袒或者偏到哪一个部分，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非常公平的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属性的一个部分。而第二个的部分，他用他的慈爱跟怜悯，用他的慈爱跟怜悯，当然慈爱跟怜悯的部分也代表着上帝的对人的一种引导跟关怀，也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保护的当中，就是对上帝的百姓的保护当中。诚实的部分，当然婚姻里面我们其实诚实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找对象很重要，我们其实中国人有经常讲这个人靠谱不靠谱，其实可靠不可靠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上帝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属性来骗他的百姓，就是说不是欺骗的骗用骗你下聘金给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在这里把自己的信实的一面显示出来，就是说他的百姓不用担心会被抛弃，会被抛弃这样子。所以说上帝 是用他自己的属性来做这样的担保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上帝的行动。上帝的代价，当然前面我们讲何西亚的代价是37.5或者40两银子，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去把割蜜赎回来。上帝在他的行动里面，他不仅仅给了这样的一个聘礼，他也是给出他的代价，当然大家在这个部分都知道，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这个代价是给神的百姓。Yeah. 这个是爱的行动的部分，爱的行动的部分。这一个部分大家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就是想讨论分享的。不幸以张雷跟丁颖，其他弟兄姐妹下次想分享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些。
那我说几句我的一些理解吧。
好，
那就是我昨天特地去查了一下，说这个聘礼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按照就是说这个解释来讲的话，是说聘礼是新郎给新娘的礼物，就是为了表示他的诚意的。那所以 其实在这个里面，它就是神所给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礼物，其实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讲的那个聘礼是金钱啊什么的，其实神给的是很特别的，神给的是他自己的属性。也就是说，因着以色列百姓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跟神的这个联合，以色列百姓其实是可以在神的这个属性上是有份的。也就是说怎样讲，就是说其实是人是可以得到这份礼物的。也就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神的里面是足够亲密的话，其实我们是在神的这个原本不属于我们的这个属性上，只有神才有的这个属性上，其实是有这个份，有份的。所以怎样讲，就是回到前面的那个神的这个爱的话，那实际上神就是爱嘛。那其实神给的这个聘礼，其实神的爱也是他也是为我们预备了，也是要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有一个在就是跟神有一个联合吧。这是我的一点理解吧。
谢谢丁燕姐妹。真理姐妹要补充吗？
我没什么补充的了。
好的好的，谢谢。
就是第二小点，就聘礼是怎么给以色列的，是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把这个上帝的属性作为聘礼给这个以色列百姓，让百姓借着神的属性来经历神，认识神，就是通过经历这样的这个属性，然后来认识神，这样是这样给以色列的，那怎么理解？
谢谢谢谢。小玉长呢，你要不要补充？
我做一点点的补充。刚才丁燕姐妹、张莲姐妹都有不少的分享，都挺好的。那我就想，我们就从人的角度，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来看这个聘礼。那像我们那个住在乡下嘛，那以前很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娶媳妇儿，那聘礼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一担粮食，你这粮食就是那个就那个那个箩筐，就是装着那个粮食嘛，那个稻子之类东西，就拿聘礼。那这个的聘礼呢？因为那个时候很穷，粮食很重要，人家缺这个东西，是粮食生存的。看见，长大之后了解的哦，有些人聘礼是金钱，有些人是地位。为什么那这个女孩子愿意嫁给那个人呢？因为那个人可能是家里比较有钱，或者是像我们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有同学他就愿意嫁到上海去，因为那个地位在那地方。这个人那个例子呢，就人间这些事情来看。聘礼来聘的时候，就说对方缺这个，没有这东西，看为宝贵的，那这个聘礼就有价值了，就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看，在上帝的眼里面，人最缺的是什么？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是这些属上帝的属性，这是我们最缺的。可能是在人看哦，这些东西，不是那个金钱跟地位跟那个权力比起来不重要，但是在神眼里，在神永恒的这样一个眼光来看，这是人最需要的，这是人最缺乏的，这也是对人是最有意义的，或者说在永恒里面，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人因为犯罪之后，其实今天早上的信息也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缺的就是这部分。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缺的是正是这一部分。人缺的是上帝的能力，这个神没有要把这个 他的这些属他的能力给我们，但是他确实要把他属他的属性给我们，他是借着我们把他的能力给彰显出来。所以呢，那这样一个能力是怎么给我们的呢？就是这本何西阿书从头到尾要讲的就是这个关系。那神是用夫妻关系来描述他的选民跟他之间的关系。当就是 我相信那个啊，现在的社会可能 到美国这个社会是变了，以前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哎，那先生娶太太，太太可能嫁给这个先生，嫁给这个男一个女生嫁给一个男生，或者男生娶了这个女生，那他们所有的东西就属他们两个人的了。那不能说哎，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你的东西还是你的。当然今天的我说的文化可能就变掉了啊，所以呢，上帝说我跟以色列之间有这样一个婚约的关系呢，说神说那我的就属你的了，就属神的这个属性就给了我们，属神的生命就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属性是生命的一部分，上帝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这些属性借着这个婚约的关系给我们。这个婚约关系意思是表明说我们跟他在生命里面有一个连接，那这个连接的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完成的。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进入这样一个约，这就是新约，或者说就何西阿书是借着婚约来表明这样一个神跟人之间这样一个约定的关系。在这个约定里面，我们承受了他的生命，也承受了从他的生命而来的这些属性，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聘礼，这是在他看来是最宝贵的。那对每一个信靠神的人，信靠神的人，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是最贵重的聘礼。
好，谢谢小玉长老补充呀，让我 也想起来，就是说像创世纪里面说我们本来是有上帝的形象，而这些形象的部分我们丢失了，现在重新上帝给我们恢复起来、yeah. 好，上帝自己已经付出代价，也给了聘礼，加起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爱神的百姓。我们也从何西阿的身上也看到他不仅仅付出行动去娶他的太太，更是也去爱他的太太。好，所以说我们这里来重新来想第三个讨论题，你自己觉得就是说应该怎么来回应上帝的爱。好，
那我先说一点嘛，说说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有许多功课要学嘛。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应该以这个何西阿为榜样，是吧，宽恕那些得罪过我们人或者我们不喜欢的人，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割蜜的话，是吧，那我们就应该怎么呢，就是主要责任就是应该打碎我们心目中的各种偶像吧，认罪悔改，然后呢信靠耶稣基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就要需要这个灵修啊，读经啊，祷告啊，必须还有这个感恩的心吧，让保持和神的这种良好的交流关系。我就觉得嘛，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谢谢张梅姐。丁毅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很阿闷刚才那个张梅姐妹刚才的分享。那我想到是说无论是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其实首先是要我们的心是要回转归向神的。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也是求神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心中的那些无形的偶像，也求神帮助我们来挪去我们心里的这些偶像，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和神 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亲密的一个关系吧。那刚才小一长老也是说其实我们在跟神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那跟神的关系和我们的生命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那我想其实刚才张磊姐妹也讲了，我们其实就是借着我们的心是回转归向神的。那然后就是说也是怎样讲，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思想神，常常思想神的话语，也是要依靠着圣灵，依靠着圣灵的启示，依靠着圣灵的带领和帮助，让我们能够恢复和神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在这样子一个关系的恢复中，我们可以领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些聘礼，那些祝福。那我想其实对当年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悔改和归向神其实是他们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开始。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也是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的，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的，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也是我们教会复兴的一个开始。我就说这些吧，谢谢。
好，谢谢谢谢。我们来一起来下金哈，佳琪，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来回复哈。OK， 他在这里说这当然这里是讲何西亚说哈，何西亚对他说，对歌密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好，另外第四节讲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的，无家中的神像。好，当然一个是何西亚跟歌密之间的，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他一直在这里并行的在这里讲。好，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的部分。大家其实张磊姐妹跟丁燕姐妹都分享到了，就是说第一个对爱的回应的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个要痛改情非，完全回心转意，也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认罪悔改的一个部分。上帝是爱我们永不改变，但是我们要领受他的爱的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悔改的部分。当然在 这个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当然他特别是对着北国讲的，从历史上来讲，就是针对历史上来讲，以色列人他虽然收到这样的信息，特别是北国的部分，但是最后真的是有回到上帝的面前的人，就是说还是只是那些悔改的人。上帝是已经预备，但是他没有悔改，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是会像今天的阮汉牧师的信息讲的也一样，就是说最后还是会会被，就是自己抛弃了，自己不领受上帝这样的爱的部分。就像上帝为我们预备了礼物在那个地方，你不去领受这个礼物，没有成为你自己的、yeah. 所以说这个是对爱的回应的部分，是第一个要从自己本身的一个开始、啊、第二个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有看到，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啊、他在这里何西亚说，我向你也必这样。当然这个是何西亚在一直在等待着上帝，何西亚在这里一直等待着歌姬佳琪，上帝也一直在等候着我们，就是说他在等候着我们整个回转了以后，回转了以后可以完全来归向他。所以说这个爱的回应的部分其实两方面都有，当然刚才讲到就是说神的百姓，但是神的部分他也一直在等候的部分，对这个爱的部分、yeah.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就是说在以色列人的部分哈，当然我们在这里有讲了六个五的部分，其实就是到一无所有的部分。这里当然有一些是整个的预言的部分，当然讲这个以色列国最后他们被掳到亚述，就是到巴比伦等等，后来复国回来，这个是预言的部分，也是在这段经文可以当做一个参考。但是我现在再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来看，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部分，第一个在讲这个无君王无首领的部分，当然过去这些以色列人他背离上帝，他有依靠很多种的部分，一个当然是在这里讲要有君王，这个就像撒母耳记里面也有讲，我们就一般上一次这些学校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自己要找一个王，扫罗王要成为他们的王，上帝本来是他们的王， 他们不要，他们自己要地上的王。所以说在这里的部分就是说以色列人很依仗的一个部分，想依靠自己的正式军事，不管是他的君王也好，他的首领也好，或者他是跟其他的亚述帝国或者埃及的这样的做那种政治的一些交易，接下去怎么来让自己这个小国在这个强国四周的怎么来生存。所以说一个的部分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想依靠政治军事，但是上帝在这里他对上帝的爱的回应的一个的部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是一种的偶像，就是政治军事的一个部分，要把它去除掉。好，另外当然下面讲那个无祭司无柱像的一个部分。好，无祭司无柱像的部分，当然这个当然我们讲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很多的偶像，在这个部分他其实在他自己本来是上帝的选民，他当然有整套的宗教的这个部分，他开始进了迦南地的时候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部分，他是整个的宗教的体系啊，在这里上帝也要把它去除掉这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以弗的跟家中的神像，当然这里讲的以弗德当然本来是拜上帝的祭司身上穿的这个东西，但是他后来把这个东西相当于自己老祖宗传下来了以后，把这个东西跟自己家中的那些偶像神像都放在一起了，就是说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过去老祖先或者过去我们过去都这样做，或者是我把它总结成是一个文化的遗产，或者是这个民族的一个遗产，他觉得依靠这一些东西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可以引申一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根据自己的科技文明的发展，或者自己的民族的制度，就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国家可以继续往前走得非常好，下去不用上帝这样子哈。其实在一个爱的一个回应里面，就是说要把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自己心中的各种各样的偶像都全部要打碎掉。这个是当然跟前面的这个痛改前非这个部分是有连在一起，但是在这里是更加具体一些，怎样把心中的偶像去掉。Yeah. 刚才丁英姐妹跟张丽姐妹分析的分享的也非常好的一个部分，也是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个部分，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部分哈，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来让我们去重新认识自己与神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点，就是说当我们痛改前非回心转意的以后，加起也看到上帝在等候我们，也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就是说周围自己在成长的部分的过程中，过去自己所依靠的一点一点的要被移掉，这个其实给我有一点点，就是说看的有一点类似，就像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认罪悔改加起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一样，就是说从过去自己所当然悔改了以后，加起又看到自己，但是有一些依靠的时候，自己的老我一直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 除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上帝一个一个打碎拿走了以后，重新在这个部分来认识跟上帝的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夫妻这个盟约的这样一个关系，在这个点上我们开始对上帝的爱开始来回应、yeah. 在这里我们也有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个我们经常在讲的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部分、哦、分别为圣的，当然在这里他讲他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还有讲到以色列人的，这里有强调另外一个观念，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也经常在挣扎的一个部分，有时候会有一种观念，就是 反正上帝爱我，我怎么做都没关系是上帝反正一定 会爱我、啊、爱到底，但是在这里上帝也给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需要回应的一个部分是自己要分别为圣出来，以罪要完全分离出来、yeah. 所以说 这里就是特别圣经上面也有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上帝给我们要让我们成全我们全然得胜、哦、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在讲说神亲自使你们全然得胜，又愿你们的灵和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说我们在认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教会要成为圣洁的心腹，献给我们的新郎、yeah, 这个是在对爱的回应的部分需要做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再来看神的百姓或者歌姬有这样的回应，至于圣经里面后来歌姬有没有这样回应我们不知道，后面没有记述，但是但是上帝假设有这样做的部分，上帝有给他的应许。好， 我们来看上帝在这里第五节的时候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说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应许的部分是以色列人必归回，归回当然这个归回的部分也是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必要归回，归到上帝的家里面。好，一个是当然一个人的回归，这个在圣经的应许的里面，当然从历史上面发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会回归，当然包括他们过去的历史就是被掳后来回去是一个，当然从永恒的里面去看，就是说以色列民最后也是会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来。好，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回归的部分。另外一个的部分非常重要是心的回归，就是他的心可以真心的悔改归向神，跟我们上面的讲的部分是有点类似。好，他归回的部分是两个的回归。在另外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讲说寻求他们的神，寻求他们的神，当然以色列人被上帝赎回来了以后，他有这样的应许，上帝给他的这样的应许，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他需要明白自己的手需要跟软弱，愿意来寻求上帝。 像我们前面在分享的时候，前面那些无什么无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可以依靠这一些东西可以继续的往前生活，或者甚至觉得这一些东西就是他的依靠，可以得到永生之瑞的。但是神让他们看见他所需要的，他的软弱在这个地方 等人被带到这样的一个进步的时候，他的寻求上帝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寻求，就是说看到自己的不足呀。所以说人需要到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不到黄河不死心所以说上帝把他带到一个境遇，让他意识到自己所需要和所软弱的部分，可以开始真心的来寻求上帝呀。再下来上帝给他们应许的部分，在末后的日子必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当然虽然我们被赎被上帝的救赎，但是我们自己的老我还是在那里挣扎，其实肉体上的挣扎一直有在那里存在。等我们明白这个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知道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败坏。这个让我就是想起，就是有一点像那个彼得耶稣在他船上，他等他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在耶稣前面不是说叫他要给他怎样的更多的那个鱼呀、什么之类，他 跟耶稣基督讲，就是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说人到上帝的面前更越认识上帝的时候，除了爱以后，他还可以看到上帝的 圣洁跟自己的比起来的部分，这样的敬畏的心就会自然的会来产生呀。以敬畏的心就可以真的是向上帝分别为圣，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归给他呀。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部分哈。最后当然是领受他的恩惠，回到上帝的家中的整个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呀。这个当然跟我们浪子回头的故事有点类似哈，最后是回到他的家中来呀。好，这个是整个的这五节，短短的我再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上帝的命令，爱的命令哈，加起他后面要有行动有代价，加起要对爱有回应的部分，加起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这个爱的应许，加起这生命就会自然的就会产生出来。 OK， 好，下面有一个结论的一个部分哈。我们其实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基本上是在讲何西阿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遭遇哈。当然描述一个淫荡的妻，一个忠贞的丈夫这样的一个遭遇。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遭遇来预备他，来传讲他后面的信息。当然前面一到三章基本上都是讲故事的性质，有点讲故事的性质，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预备他后面要传讲上帝的信息，就四到十四章基本上是在讲，就是说以色列行淫的百姓跟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后面完全是一个信息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这个何西阿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上帝在这里用何西阿他以他个人的一个婚姻的经历来更加的来体会上帝的心肠吧，可以说来更加的来体会上帝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心肠。所以说就是说何西阿是一个先知，他被预备，被上帝预备雕琢，加起让他去经历这样生命中的事情，他其实是用他自己生命的信息来传讲上帝给的生命的信息，其实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传讲信息。所以说 当一篇信息的时候，他这对以色列百姓在讲的时候，他其实是自己已经在体会到上帝的那个心意来传讲信息呀。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